爱的明信片。小敏漂亮活泼，在一家大酒店做商务秘书，追她的男孩可真是不少，但小敏呢，都看不上，所以至今她也没有男朋友。这个休息日，小敏搭上火车，一个人去附近的城市散心。下了火车，走在这个陌生的城市中，小敏觉得无拘无束，特别轻松。虽然这里离他住的城市还不到200公里，但仿佛完全是另一个世界，一切都显得很新鲜。小敏边玩边逛，不知不觉地来到了繁华的生意街，街口有几个勤工俭学的大学生在卖明信片。小敏走过去，随手拿起一套画着节日饰品的明信片，一下就喜欢上了那精美的图案。她毫不犹豫地买了下来，刚好旁边有个邮局，小敏走进去，准备把明信片分寄给自己的朋友们。想到朋友们收到这些从外地寄去的明信片时，满脸惊讶的样子，小敏不由抿嘴笑了起来。手里的明信片一共有12张，小敏计算着怎么分配。好朋友小兰和小丽自然是要给的，单位里跟的关系很铁的几个小姐妹也是要有的，还有以前对自己最关照的张老师要寄一张表示心意。同学小红生了小孩还没来得及去看望，现在正好写几句祝贺的话给她。还有最重要的是，一定得留张最漂亮的给她。一想到她，小敏的脸就有些红了，但心里却是甜滋滋的。这个她叫陈建，是半年前才搬到小敏住的那栋楼的，碰巧还在同一层，成了不折不扣的邻居。第一次在电梯里相遇，陈建就很有礼貌地和小敏打招呼，给小敏留下了一个好印象。后来小敏从一个偶然的机会得知，就是她的这个新邻居陈建去年刚从一所名牌大学毕业，作为高材生，他马上被市委的一个部门抢走了。这一下小敏对陈建就更有好感了，对他也就格外留意起来。可陈建对小敏的态度却让人捉摸不透，每次碰面，陈建都会与小敏谈笑风生，笑容也很亲切，甚至小敏都能觉出陈建眼里闪亮的火花。但是他从不对小敏表示什么，更没有提出要约会的要求，这让小敏很纳闷了，难道是陈建已经有了女朋友了？小敏顾不得女孩的矜持，旁敲侧击地打听到她还没有女朋友，于是不由得暗暗松了口气，只是苦于一直没有机会向她表露心迹，所以今天这张明信片要肩负着探路石的重任，把小敏的心事带到陈建的身旁。小敏提起笔，紧张地屏住呼吸，她的手在微微颤抖。犹豫了许久，他写道：
太多太多的相思为你，我以为你懂，为何你明明动了心却又不靠近呢？
在落款处，小敏没有署名，毕竟这种明信片是谁都可以看得见内容的。他填上了陈建的地址和姓名，然后郑重地把这张夹着姑娘陈甸甸心事的明信片投进了信箱。回到家，小敏真是度日如年，心里忐忑不安。明信片终于如期寄到了。那天陈建和小敏刚好在楼道口遇见，同时看到了那张明信片正静静地躺在电梯口的桌子上。陈建拿起明信片仔细地看了一遍又一遍，开始显得很惊讶，慢慢的却绽放出笑容，而且那笑意越来越浓，浓的让小敏的心都要停止跳动了。
谁寄来的，让你这么高兴啊？
小敏心虚地问。陈建抬起头盯着他，神秘的笑笑，没有回答，而小敏却被这一盯看的是满脸通红。小敏本以为陈建收到明信片就会有所行动了，但他却好像比以前更忙了，一连几天竟然连影子都见不到。小敏不由得有些泄气了，整日心不在焉，无精打采的。这天小敏下班回家，踏进电梯正要关门，忽然听陈建后面叫了一声等一下，就忙按住电钮等他。谁知跟着陈建跑进来的还有一个女孩。小敏用疑惑的眼神询问着，只见陈建亲热地揽过那个女孩，大方地向小敏介绍，
这是我女朋友小来，她也是我的大学同学。
看着小敏一脸愕然的表情，陈建又补充了，
前几天给我寄明信片的就是她，如果没有那张明信片啊，我们可能就要错过了。
明信片？怎么回事啊？刹那间小敏感到天旋地转，她狠狠地瞪着那个女孩，明明是自己寄的，怎么变成她寄的呢？原来她是个骗子。
都说好几遍了，不是我寄的明信片。
女孩在陈建的臂弯里正色辩解，
哦，好好好好好，不是你寄的，是老天爷看我们相思太苦，让他自己飞来的，行了吧？
陈建温柔地哄着他，看着他们亲热的样子，小敏傻傻地站着，心都要碎了。陈建见小敏不说话，以为他还没听明白，就继续说，
我和小来在大学时就彼此有好感了，可是那个时候我们都不好意思捅破，结果毕业后各回原籍，也就没有了联系。其实我们住的城市离得很近，还不到200公里呢。前几天我收到明信片，一看是那个城市的邮戳，再看上面的话，立刻就猜到是小来。我第二天忙跑去找他，他还不好意思承认呢。
陈建还在兴奋地说着，小敏却怎么也听不下去了。他深深地吸了口气，由衷地对着他们道了声祝贺，便抢在前面出了电梯。小敏知道自己的眼泪就快要流下来了，但他决定这个秘密永远不说。
听故事，品故事，聊故事，道听途说故事会，还等什么？继续收听吧。